哲学家说，令人不能自拔的，除了牙齿还有爱情。一见钟情是可能的，真心相爱的不会起冲突，婚后比较容易改变对方。哼，宁可嫁错也比不结婚的好，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恋爱了吗？你会谈恋爱吗？你准备好谈恋爱了吗？生活无国界，为你解读真爱密码。
苏牧师你好。
宁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多年轻人在还没机会谈恋爱之前呢，都急着想要找一个对象谈恋爱。
是。
那么苏牧师请你来和我们谈谈，对于恋爱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有哪一些正确的态度呢？
我们昨天谈到约会，那约会呢是恋爱里面的一个活动之一啦。恋爱是指结婚之前你们的交往啊，在交往里面产生爱情，所以这是恋爱啊。那这个恋爱呢有五步，五件你要避免的事情啊，我先把它全部讲出来啊。第一个是不要太早，第二是不要太快，第三是不要孤立，第四是不要越界，第五是不要误判，不要错误的判断啊。不要太早，不要太快，不要孤立，不要越界，不要误判。所谓不要太早呢，就是说不要在你还没有达到身心灵足够成熟的时候你就去谈恋爱，因为你的方向会错误，你的期待会错误，你的作为会错误。所以呢一定要等到你的身心灵的成熟，身心灵的成熟包括呢你已经确定你人生的方向，你已经发展出一个健全的人格，你已经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不要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就是不要太早。那不要太快呢，就是说你不要太早的陷入热恋之中，你们要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团体的交往，然后经过一段春夏秋冬感情发展的阶段，不要太快就论及婚嫁，恋爱需要用时间来进行这个过程啊。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大长今》啊，大长今呢
对
它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呢什么是美食，美食就是诚意加上时间加上汗水就能够做出美食来。那恋爱就像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啊，你需要拿出真正的诚意，然后呢用时间用努力用你的汗水去耕耘去经营啊，所以恋爱不要太快。然后呢恋爱也不要孤立，就说当然恋爱这个一对一的约会是要的，一定是要的，这是恋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节目啊。但是除了一对一的约会之外，你们不要孤立。孤立呢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说你们还是要继续的在教会的团契里面，在教会的圈子里面跟很多人一起的相处在一起，因为结了婚以后也不是只有两人世界，
对啊，
结了婚以后还是你要有社交圈，还是你要有教会圈，所以呢你们要一起有共同的朋友。另外呢你们约会的场地不要太孤立，其实约会不一定要在黑暗的角落或是一定要在花前月下，不一定，你们可以找公共的场所，比如说图书馆、艺术馆、博物馆或是一些风景很好的地方，但是是一个公开的地方，这样可以减少你们自己的试探，也让你们的约会比较多元化多样化，不会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接下来跟这个有关的就是不要越界咯，不要越界，这特别是指的身体的亲密。
对对对，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跟你说最好完全不要有身体亲密的接触在婚前。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身体亲密的接触呢可以说是一条不归路。
但是这个所谓身体亲密接触的这个界限啊，这个定义到底是怎样？
会引起你的情欲，会引起你的性欲的这一些触摸你要避免，因为从亲吻开始，然后到你接触身上的其他的部位，到很敏感的部位，一步一步一步，我们实在是看到了这是一条不归路。你这一次做到这个地步， 下一次很难说做得比这一次少，一定做得比这一次更多，比这一次更深入。所以就这样一直下去，然后呢，就像我们前几天所讲到的一样，一旦你们的精神集中在这一方面，一旦你们一见面就要做这件事情，你们之间心灵的沟通很快的就打很大的折扣、
啊、对对，
你们就失去了那个最甜蜜最浪漫的感觉，就是彼此有一段距离，彼此有期待，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在新婚之夜要得到的礼物有这种期待的这种心情一下子就失去了。然后呢，你们中间呢，就是见了面就要找没有人的地方，就要找一个方便你们做这些事的地方，那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在婚前谈恋爱的这一段时间呢，是很甜蜜的一段时光，很浪漫的一段时光，你们要用你们的创意好好来经营，好好来思考你们怎么样好好的来用这么一段人生里面非常美好的黄金时光。所以呢，千万不要越界啊，要不然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情。最后就是不要误判，不要对恋爱对婚姻有一个错误的判断。
怎么说呢、
有一句话这么说，最完美的产品在广告里，最完美的人在悼词里，在追思礼拜别人说的这个悼念的话里啊，最完美的爱情在小说里，最完美的婚姻在梦境里。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都是不完全的，都是有软弱的。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呢，两个不完全的人合在一起，一定是有一些缺陷，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所以你如果以为恋爱就是绝对的浪漫，绝对的完美，那是不可能的。你认为婚姻就是绝对的完美，我们结婚会是完美的婚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我们人人都希望完美，但是这只能追求，但是不能够指望。我们往那个目标去追求，希望能够越来越好。所以无论是恋爱，无论是婚姻，都是一段学习调整的过程，我们要好好的学习。
恋爱的话题哈，
是
对于一些已婚的夫妇，而目前在婚姻的关系上有很多冲突，有很多的伤害的这些夫妻来说，他们当初也是爱得轰轰烈烈的嘛，进入婚姻的这个关系里头就发觉，诶，两个人的爱或者说对方的爱渐渐的就变质了哈，渐渐的好像就不像以前那么体贴那么关心，相反的好像渐渐的就往外发展哈。当初不是爱得很热烈吗？为什么后来感情这么容易就改变呢？
所以我们才讲到说，恋爱五步，恋爱五个要留意的事情，不要陷入的陷阱啊！不要太早，不要太快，不要孤立，不要越界，不要误判。当初也许他们爱得轰轰烈烈，但是他们在恋爱的过程里面没有注意到一些重要的原则。如果我们在恋爱里面注意一些我们刚刚谈的原则，然后再经过很完整的婚前辅导，你可以避免掉很多问题。但是并不是说就没有问题， 那至少呢，该避免的你避免掉。结婚以后还会有新的问题，
对对对，
因为人生的阶段一直在往前进，那你们会有小孩，你们会有事业的改变，甚至有移民的事情，
对对对对，
那都会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你就是要靠着你的信仰，靠着在上帝面前的委身，然后呢来经营你的婚姻。所以这一句话这么说，婚姻没有后门，有天梯。
哈，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不要想开个后门啊，一言不合你就要走，而是你要开通你的天花板，向着上帝
啊，仰望神，
仰望神，
依靠神。
依靠神，
对 对, 对, 对。
那有了这些以后，就是我们一起面对困难，一起走过低谷啊，并不是说基督徒的婚姻就没有困难，但是我们有希望，有盼望。
对，苏牧师你说的很对，我认为哈，当我们的婚姻因着很多的问题受到冲击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如何啊，往往就会影响到他的婚姻的关系。正如你所说的，如果我们夫妻都能够敬畏神，都能够爱神，都能够常常亲近神，即使双方有些时候有一些心结，有一些的矛盾，有一些冲突，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会光照我们嘛，神就会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一些弱点，一些问题，也愿意调整自己对对方的态度，改变自己的一些的个性等等，也不会轻言放弃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动不动就要放弃，反而会知道说我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在神的面前这个关系就是要努力的去维持下去。
所以虽然是老生常谈，我们还是要强调说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asic, 就是回归圣经，回到基本面。
对对对对对，
就是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的委身是什么，在恋爱在婚姻里面我们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坚持这两个原则，回到最基本的，回到圣经。
对，当我们的爱枯竭的时候，向神支取那份
对 对, 对、
啊、不变的爱。
是、啊嗯，
想象着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相信现在拥有你。
情就像天气，有时会下起小雨、大雨、暴风雨，有时甚至会有大雷、闪电，但只要坚持到底，就能看见雨过天晴。邀请您和我一起记录天气无常却不改变的爱。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生活无国界》，我是主持人星源。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无国界”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收到我们的节目推送。
我想这个话题是所有未婚的青年男女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大家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偶哈。但是在这么多的异性当中，到底谁才是最理想、最合适的，往往就会成为很多青年男女的困惑了哈。那么在这方面呢，请苏牧师根据你的经验哈，为我们年轻的青年男女提供一些的原则。
到底谁才是我们的理想对象呢？啊，当然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那寻求神的旨意当中呢，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圣经里面的原则，我们来做出一些判断。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在1970年代调查是这样，当时的大学生对于择偶的条件的排行榜前三名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良好品格，第二个是愿意生儿育女或能够生儿育女，第三呢是婚前的贞操啊。到了公元2000年，30年后，大学生的择偶排行榜呢变成什么呢？第一，彼此相爱，第二，良好的品格，第三，彼此的信任啊。所以呢，可见有一些变化，但有一些是一样的。那到底真正择偶的蓝图是什么呢？我现在要请听众朋友呢，你把眼睛闭起来，你呢想象一个金字塔，一个三角形，上面是尖的，底下是宽的啊。那我们从最上面往下来看，最尖端的最小的那个是什么呢？是外表，接下来是他的背景，接下来是他的个性，接下来是他的品格，然后最底下是他的人生观跟价值观。由上往下哦，外表、背景、个性、品格、人生观、价值观，我们认为正确的择偶的蓝图是什么呢？就是越底下的条件是越重要，越底下的条件，越底下的事情，如果你跟你的对象能够越相似，你们的婚姻就会越稳固。就像一个三角形，上面是尖的，下面是宽的，当然就可以站在地上站得很稳啊。所以呢，外表当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背景其次，性格又其次，品格很重要，然后人生观价值观是最重要的。
嗯，那么请苏牧师稍微来解释一下这个人生观或者价值观，你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
人生观跟价值观呢，其实就是跟你的信仰非常有关系。有一些弟兄姊妹常常问说，哎呀，教会里面对象这么难找，那我可不可以选择一个非基督徒呢？结了婚以后再慢慢带领他嘛。这一个我们讲过说，如果他婚前跟你谈恋爱谈得这么热烈，都不愿意信主，都不愿意改变，婚后最有可能是你被他改变，而不是你改变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一个信仰看起来是很抽象，从信仰出来牵涉到你的人生观跟价值观，看起来好像很抽象，但是呢却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我简单举几个例子，例如说结婚以后，你礼拜天要去教会，他要去钓鱼，他要去打球啊，到底是你要听，
而且他还要求你陪他去，
对，所以你要听他还是他要听你，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另外，你想把金钱奉献在教会，支持教会的圣工，可是他说呢，我要去买车，我的钱要花在什么地方，我们去吃馆子，我们去做什么，为了钱的问题，你们就会常常起冲突，还有教养小孩的方式。因为这一些虽然是生活里面很具体的事情，但是背后都牵涉到人生观价值观，然后人生观价值观的背后又牵涉到你的信仰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择偶的蓝图里面，人生观、价值观跟信仰的相似是最重要，这个条件是最重要。他跟你，他是客家人，你是闽南人，这个关系不大，也许有点关系，但是呢，不是最重要你考虑的因素。他长得很高，你长得比较矮，那也不是最重要考虑的因素。有的人认为要考虑一下，但是呢，并不是绝对关键性的因素。我也见过很多呢，这个太太比先生高一个头的，那或者先生比太太高出很多的，但是两个人一天到晚手牵手，非常的亲密。
是是是、
啊，我想最主要是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跟信仰相合相符，所以择偶的重要性就是这样。
你是我的一朵花，披上缤纷的彩纱。你是我的一朵花，我要一生都爱它。你是我的一朵花，你的心是我的家。你是我的一朵花，我要永远都爱它。无论经过多少风雨，无论经过多少年，我会坚持我对你所许的诺言。无论受过多少痛苦，无论流过多少泪，我会依然保护你，心爱的小花。
你是我温暖的光，照进我心灵的窗。你是我温暖的光，我要一生伴你身旁。
除了人生观、价值观，这个品格和个性也是挺重要的。
对对对对、嗯、所以呢，我们讲到说择偶的条件，我们有一个外在的条件。择偶的时候，一般人常常先考虑年龄、相貌、身高、学历这些外在的条件。这些条件不是不重要，是可以考虑，但是呢，并不是最重要。还有你要了解对方的家庭状况、职业性质、经济能力、健康状况跟共同的兴趣等等背景。既然婚姻是两个人的结合，当然也应该重视彼此外在条件跟背景的喜好跟考量。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这些外在条件都要完全一致，而是说你们能不能接纳对方跟你的不同，你们的爱有没有够充足到这个地步，可以消除你们中间的不同，而还能够忍受，还能够彼此的契合。
对对。
那除了外在条件呢，当然内在条件就更重要了。例如说，有没有成熟的个性呢？诸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30岁的小孩呢？说不定他还是一个博士哦。啊，那我们讲的小孩不是说他的生理年龄是一个小孩，而是他的心理年龄是一个小孩。
对对 对, 对、啊。
遇到什么问题还要去问他妈妈？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可能不是你的理想对象，因为你们婚后发生每一件事情，他都要回娘家，或是回他爸爸妈妈家去讨论、去决定，或是完全都听别人的，没有办法独立负责自己家里面的事情，
或者是情绪很容易失控，
对，
无法承受任何的压力，
对，个性怪异、偏激，或是心理不成熟的人一起生活是十分痛苦。啊，除非你愿意一辈子承受他的无理取闹，或是把他当作不懂事或有心理障碍的异类，那这样的婚姻当然不幸。我想很少人能够忍受这种婚姻关系。那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那你要向神求力量，而且要求帮助，求专业的人帮助，让你们能够走出来。那如果你还没走进去，那你为什么不预防呢？你为什么不小心呢？啊。
让我们感到很困惑的就是说，有不少人啊，在结婚之后就会认为他的先生或者他的妻子的性格啊，各方面的表现啊，使他忍无可忍。这在婚前多少应该会有所了解吧，对不对？
但是就是有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婚前你所看到的优点，婚后会变成缺点。
对对、
啊、这就是恋爱跟婚姻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你先生动作比较慢，那你婚前觉得他很温文儒雅，很有耐心，但是婚后 你就觉得受不了，慢吞吞这样子。这应该说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理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内心要调整。因为两个不同背景的人，不同性向的人，在婚前互相吸引，在婚后因为长期生活在一起就会产生摩擦，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重新的调整，用你彼此的委身，彼此的接纳来做这个事情。那这个内在条件除了有没有成熟的个性，另外就是有没有责任感也是很重要，因为婚姻的维持需要责任感。长大成熟重要的指标是能为自己负责，夫妻为共同组成的家庭负责，这是经营婚姻生活最根本的条件。
对，
因为人生实在有太多的风波需要克服，能够负责的人才有勇气有毅力去承担，而这种人也比较容易能够持守婚约，因为婚姻有问题他也会设法想办法去解决。
对，责任感是一个人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对，然后呢，是不是具备良好的品格当然也是很重要，对不对？具备一个好品格，譬如说诚实，譬如说负责任，譬如说肯认错，这个
谦卑，
谦卑，懂得感恩啊，代表一个人有正确的伦理道德观跟负责任的态度。男女关系随便，赚钱的手法不当，不守信用，或是很喜欢欺骗别人的人，那一定是品格上有问题。你要寻找的对象不可能是一个圣人，但是理想的对象至少在他的不完美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知错能改跟奋发向上的潜力。
对 对, 对, 对，
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思考，
不是说要借着一些条件来束缚我们，让我们很受限制，而是能够帮助我们看对方看得更清楚，将来才不至于有很多的悔恨。
对 对, 对、
酿成极大的悲剧。
是是 是, 是。
梦虽美心会累，有爱有情有眼泪，花虽美色会退，有得有失不后悔，花坛出风过处，拨弄阳光的下午，从孤独再走出，别让心情再荒芜，让灵魂能听见对伤痕说再见，我的心再出现耀眼光芒的显现，爱过你爱着你，我们不只有回忆，梦过你梦着你，别让灵魂再哭泣。梦虽美心会累，有爱有情有眼泪，花虽美色会退，有得有失不后悔，花坛出风过处，拨弄阳光的下午，从孤独再走出，别让心情再荒芜，让灵魂能听见对伤痕说再见，我的心再出现耀眼光芒的显现，爱过你爱着你，我们不只有回忆，梦过你梦着你，别让灵魂再哭泣，让灵魂能听见对伤痕说再见，我的心再出现耀眼光芒的